请诸位大德翻开《大方广圆觉修多罗疗愈经》经本第十五页，我们今天从十五页经文第三行下半段三十七助道品清净这个地方开始讲起。十五页经文第三行下半段三十七助道品清净，请看经文。三十七助道品清净，如是乃至八万四千陀罗尼门一切清净。上个星期我们已经把这个净圆觉的体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法身的体大，以及净圆觉的这个用大，也就是法身的用大，介绍到这个三十七助道品清净这个部分。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佛是八不共法，那我们今天继续介绍这三十七助道品清净。我们请翻开讲义第四页，我们做个简单的介绍。这三十七助道品为什么叫助道品呢？因为它是帮助修道的道品法。大家晓得这个修学佛法四圣地苦集灭道，这是佛夜睹明心开悟啊，从这里四圣地来演化出四圣地十二因缘以及菩萨道的六度万恨。所以说菩萨道的六度万恨还有圆觉圣的十二因缘都离不开这四圣地的啊，所以这个四圣地可以说是根本的法轮。那这四圣地里面苦集这个是世间的因果，我们现在会感受到苦，这是因为过去生所召集的因，所以借着这个后业苦啊，而有这个身子来领受我们过去生所造的业。那我们当然呢，既然知道苦集这个世间只有苦没有乐，所以我们要懂得求涅槃极尽啊，所以灭就是指涅槃极尽法，就近解脱。那要怎么样呢？那就修道。所以这个道地啊，就是指我们讲的戒定慧三无漏学啊，这个是道地。那戒定慧三无漏学，这个通大小二圣的，不是说只有小圣修戒定慧，大圣也是一样修戒定慧的，这个是通大小圣的。那这三十七诸道品它也是戒定慧的展开，就是修这个道地的啊，就是修戒定慧的。所以这三十七助道品助就是帮助你修戒定慧三无漏学展开的各种方法。所以这三十七道品的解说也是一样通大小圣的，只是大圣的说法跟小圣的说法有点不一样。大圣是从菩提心下手的，重的菩提心，他的解释注解都是重菩提心的。那声闻圣的三十七道品，小圣的说法就是重出离心，所以他修学的方法他重出离。所以这三十七道品呢，在助道品，这就是讲修戒定慧三无漏学的。那我们对这三十七道品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三十七道品呢，一共分成七科啊。这七科啊，有四念住、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以及七菩提分、八正道分，分成这七科。那这七科啊， 其实来讲，这七颗你只要认真一颗修行，都可以成就的。但是这七颗也可以从次第说，从四念住一直修到八正道分，也可以从这样次第来讲，也可以从单独讲，单独讲你只要精进一门一样可以成道啊。所以啊，你看它七颗啊，每一个颗都有它的独立的性质啊，都是很重要的。但是也有把它分成四念住、四正勤，这是修到某一个部位、某一个层次是修四念住啊。比如说是修到七菩提分的时候，是正悉陀梵果啊；成就七菩提分的时候，是正悉陀梵果。然后见到位，然后修这个八正道。其实呢，你也可以直接修八正道，由全修而入实修啊，一样可以证果。所以这个三十七道品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一个是四念住，四念住就是破我们执着身心世界为常乐我净的啊。我们众生执身为常，所以佛告诉我们，第一个四念住是身念住，告诉我们，哎，执身为净啊。那佛告诉我们，身念处告诉我们观身不净啊。那当然，这个有九想观、种种不净观，在这里我就不再详细说明，因为我们是讲缘觉经的，这只是讲缘觉经的佛所证得的这个用大，我们讲的清净心说所清净心所显化的用大，我待会儿会再做说明的。所以这个身念处啊，是破我们的执身为净，所以要修观身不净。那受念处啊，是破我们执受为乐，所以乐啊，我们以为这个乐跟苦是不一样的，可是佛告诉我们，乐有乐苦。为什么呢？你想乐，想到最后养成习惯了，不觉得乐了，可是你没有它会觉得很苦。所以世间的无意的乐是麻醉，就像吸毒一样，刚开始好像有点乐，现在报纸天天在登，有些人为了找刺激就吃那个摇头丸，或而且生意很好，对不对？可是你摇成习惯了，麻烦就大了，不摇很难过，摇出病来了。所以这个乐啊，有坏苦，也叫乐苦。所以啊，一切受哈都是苦，众生执受为乐。佛告诉我们，观受是苦啊，所以苦受固然是苦，乐受也不好，唯有你的心地清净才是真正的乐啊。那第三个是心念处，那就是破我们执心为常，因为我们大家都觉得有一个心好像很真的一样啊，所以会感受外面的境界。当你吃到好的啊，或者是你得到一些意外的收获，你会很高兴，觉得这个心好像是真的。佛告诉我们，这心无常，会有变异的。你今天碰到这个境界会高兴，明天再过一阵子碰到这个境界又不喜欢了。所以很多人如果不能把心定下来啊，他老是在那里装潢，对不对？今天的房子装一装，嗯，很漂亮，住一个月，嗯，又不对劲了，又要装潢了。所以很多人很喜欢搬家啊，今天住在这里很高兴，明天看着看着不对劲了，哈，又搬家了。所以很多人很多房子啊，其实啊，他住哪里都不满意的，因为我们心会变的。你看看男女间的恋爱也是这样，还没有结婚以前海誓山盟，结婚以后就有七年之痒了，乃至到最后两个离婚啊，分家了。所以心是无常物啊，那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有，一个真的有，是个常的。佛告诉我们，心有一共有五十九个，这五十九个心里面呢，有八个心王，五十一个心所。所以你根尘接触所显化这个境界，不是实有的，是你八个心王跟五十一心所互相呼应演出来的一口戏给你看。其实你所看到的境界以及你内心的感受，那都是你自心的相而已啊，是你内心境界，不是外面实有的。 所以啊，心不仅是无常物，而且不是真有的，而且不是一个，是59个集体的作用，所以我们就被他骗了。所以啊，这心念处告诉我们，观心无常，心是生灭，51心所的生灭的相续相，无常不是真的。那第四个是法念处，这是执着我们执法为实，我们根尘接触，这个内根身外气界都以为是真的，其实这个是虚妄不实的。它是什么？是我们的妄想自信呢、因缘有了自信空，实在是没有一个主体呀、原生原灭、不是真有的、所以用这四念住来破我们执着根深气界为常乐我净呢。所以这个前面这四念处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修学佛法一定要有这样的观啊。那你看净土法门，它是用愿气娑婆，心求极乐，所以这个就能处理心啊。那我们修大乘佛法一定要有这个根本的处理心，就是四念处。如果你没有这个处理心，你修一切善法是人天佛法啊。那如果你有出离心又有大悲心，那修一切善法那就是菩萨道啊。所以这个四念处是非常重要，在这个7科里面，四念处所占的分量是非常重的啊，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是四正勤啊，四正勤就是告诉我们，一就是以身之恶心恶行即令断除啊，如果你已经升起了贪念心、恶心、种种不善心，一定要让它断除。那未生之恶心、恶行，勿令升起啊。那如果你越临越细，那不仅仅不升起啊，嫉妒心、障碍心、害人心、嗔恚心以外，还不能升起贪婪、无欲、六尘的心。到最后，乃至于还要生不升起而利益自己的心。想到这个事情对我多大的好处，哎呀，我要怎么怎么，这已经是恶念已经生出来了。所以实教菩萨的用心啊，所以大圣的戒很难守。如果是修大圣的菩萨戒，如果你一念想到利益自己，那就破戒了，那就破戒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在讲的未生之恶心恶行勿令生起，这个是从我们出的会产生种种嫉妒、障碍、不善之心，乃至到最后啊，还要舍弃我们升起贪婪、无欲、六尘的心，还要更提升一层，乃至升起一念利益自己的心都不可以哦。所以要从这样来做解说啊。那第三，以身之善心、善行速令增长啊。那以身之善行、善心、善行速令增长，如果你已经受了三规，那你还要再去持5戒，还要受这个菩萨戒啊，然后还要修从四念处、四正勤，还要修四如意足、5根、5力、7菩提分、8正道，乃至6度万恨，逐步逐步提升我们修行的境界啊。这个就是以身之善心、善行速令增长，而不是只有说，哎呀，我去做做善事情让它增长而已。那你所修的是人天福报啊。你看看金刚经说得很清楚啊，假若有人以恒沙生命来布施，不如一个人能够受持金刚经的4句偈啊，因为那4句偈可以处理3界生死烦恼啊，可以成佛做主啊，得大解脱大自在啊。所以这以身之善心善行速令增长，要从5戒实善乃至提升到菩萨道的修行啊。那第四个，未生之善心善行速令升起。那如果我们只想，哎呀，我要去3皈依，那就赶紧去受三皈依戒，然后马上同时受5戒，然后在佛前发愿要修10善啊，然后过一阵子要有这个勇气去受菩萨戒。所以以前那个日常师父啊，如果以前他在基金会负责基金会的教导的工作，如果有人在他面前说 他想要出家，他说好，赶快来，明天赶快，现在就来，要么就明天早上，绝对不要拖延时间。为什么呢？未生之善心速令升起，哈，赶快给他剃度，对不对？让他跟出家结缘。如果他将来还俗了，那以后再说吧，对不对？但最起码他跟出家结缘了，以身之善赶快让他升起。如果他真的就这样能够修行正果，弘扬佛法，续佛慧命，那功德很殊胜。所以有的人他认为，你看对于一个人出家的这个因地心或怎么样，有的人就认为他想出家就立刻给他剃度。那有一位法师，有些法师他就认为先给他观察一阵子以后，看他怎么样，以后再给他剃度。所以这两个都有他可取之处啊。如果从常言来看，观察一下也对的，但是如果从这个未生之善心善行速令升起，这个也对。所以佛陀曾经为有一个人，对不对啊，在经上有个故事，佛陀曾经有个人喝酒了，喝醉了，糊里糊涂跑到佛陀那里说，佛陀我要出家了，他喝醉了，脸还红红的，还有点酒气。佛陀好，赶快给他剃度，对不对？把他剃了哈，把他剃度以后大家觉得奇怪啊，他喝醉酒了，讲酒话，你怎么跟他剃度了？他要剃就给他剃了。第二天他起来一摸，怎么剃度了？要穿出家人的衣服了，他要还俗了，他还俗就让他去吧。好，但是呢，他跟三宝结了很深的缘了，所以这个都有他殊胜的这个立场的，所以这两种说法都可以接受。啊，这未生之善行，善心善行速令升起，这是正情。第三是四如意足，四如意足是意如意足、念如意足、境如意足、慧如意足。那意如意足就是你修道去国的欲望增进，念念增长，所以你心在道上，从这里可以引发出定而感出神通。所以这四如意足又叫四神足，能够发起神通的作用。所以这意如意足就是你修道去国的那个那念心的那种欲望非常的强，最后生了定了，得了定了，这是意如意足。那念如意足是什么？如果从小圣的角度来讲，那就是出离心，念念出离，绝对不染四法。但是如果从大圣的角度来讲，这个念如意足就从菩提心，他念念发菩提心啊，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四个四弘誓愿是一切愿的根本，所以他念念都跟菩提心相应的啊，所以他念念追求的都是清净啊、平等慈悲，他念念不离这个心。这菩提心我们讲信花心啊，这菩提心在大圣起信有信花心、解花心、正花心。信花心就是修这个身心、慈心、大悲心，就这三个心。所以念如意足是念念如意而不着世间的贪婪啊，这样能够引发起定，而生出神通啊，生出这个神通的作用。那三是静如意足，静就是指精进。他念念去向道法，精进不懈。如果大圣的角度来讲，那就行六度万恨；那如果从二圣的角度，那就修我们这里讲的四念住啊，这个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依小圣的角度来做注解。他说这个精进如意足，修这个出离心。那四是慧如意足，慧如意足就是指真照离妄。他能够升起观照的智慧，能够离一切妄境，离一切攀缘、贪婪心，而心不散乱，所以能够引发出定而升起神通，所以这个四如意足又叫做四神足。那四念住是修智慧的，那四正勤是修精进的，四如意足是修定的。所以你看在这里面，四念住是慧，四如意足是定，所以 定慧等修，定慧等修。那接下来第四颗啊，就是五根，五根，这是指信根、净根、念根、定根跟慧根。那信根就是信真如，大圣角度的信真如啊，信真如、信三宝、信信德、信修德、信自心是佛啊。但你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自心是佛，所以借六度万恨来修行显发我们自信本具的妙德。所以信根是你看大圣起信论的信，就是四信，信真如、信佛、信法、信僧啊，信信德，我们自信本具的妙德，信修德，借修德来显发我们信德。所以信根，那净根就是精进，精进的不懈的那个力量，像树根一样盘住了大地啊，而是不动摇。所以这个信根、净根，像念根是什么？念念修行道法的这个力量，这个力量，这一念心呢，像树根一样盘住大地而不动摇。那定根就是舍心于修道的道法而心不散乱啊。那慧根就是以修行的道法慧照分明，你修行的方法很清楚，你修到什么位置啊，然后相应到什么样的智慧，相应到什么阶位很清楚。你看那个天台宗的那个判教，他把每一个位阶所证得的境界啊写得非常的清楚，环顶忍四谛悉陀含斯陀含阿那含，乃至于入菩萨位的每一个位阶啊，都把它写得很清楚。所以你在修行的过程上，你有没有走偏了，有走错了啊，你依照这个经典的判教，你从这里一看，你就知道你修学有没有走错路啊，或者是以少为主。所以这个慧根就是在修行的道法上慧照分明啊。那你有了根，那就有了武力，这武力是有了根以后，然后从你内心生产生一种力量啊，而不退于菩提道啊。那第一个是信力，第二是精进力，第三个是念力，第四个是定力，第五个是慧力啊。那这个有了根，那就有了力了，有了力，那你在去向道果上就能够精进不懈而永不退转业这个菩提道。那第六是七菩提分啊，这第六颗叫七菩提分，又叫做七觉知。因为前面这个四念住、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无力啊，哈，这个修行这个位次啊，修这个位次还没有觉，但是到了第八正道的时候啊，八正道是以觉，所以我们常常讲见到位以后而修道啊，八正道是以觉。那中间修的七菩提分，就是由迷而悟。哈，由未觉而觉，所以这个七菩提分呢，又独得一个觉菩提之名，所以这个七菩提分就又叫做七觉知啊。你看前面这个五颗四念住、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无力，这个时候是还未觉，到了八正道是已经觉了啊。所以七菩提分的圆满，那就是见到位了，小圣的见到位了啊，悉陀含果了。啊，那见到以后而修道，那八正道就是见道以后而修道，所以八正道就已结了啊，悉陀含果啊，那就是我们讲的入相似分正即佛，如从藏教来讲，那就是分正即佛的位阶了，位次了啊，亦入圣流了，所以入圣贤位了，入贤位了。所以啊，这个七菩提分单独得了一个觉的这个名，所以叫七觉知。第一个是 择法觉知，他能够选择无漏了义之法，而不选择不了义，是有漏的世间的善法，他能够选择这个出世间无漏了义之法。第二是精进觉知，那这个择法觉知并不是还在那里选择了，为什么有个觉知呢？因为他知道，他相应了，他一接触他都知道这个法不了义，这个法是世间有漏法，所以择法觉知不是还在那里选择，他内心的觉，他能够相应到这样的层次，所以才叫觉知。那精进觉知也是一样，你看他是从前面的五根五力，所以他这个精进是入了觉，觉的知觉了，所以他精进不需要再立一个精进的相，他自己也能够朝菩提道这条路精进的用功，所以立个觉。那第七是喜觉知，喜觉知是欢喜修道之心，喜觉知，乐此不彼，欢喜修道，这是第三个是喜觉知。那第四是清安觉知，清安觉知什么？是断除诸见烦恼，所以清安觉知又叫做除觉知，除了这个粗重的烦恼，诸见粗重的烦恼，粗的烦恼，所以得了身心的清安，所以这个第四的清安觉知叫做除觉知。那第五是定觉知，因为他发出禅定，生出禅定，但是不着四禅八定的那个乐，那个喜乐相，他不会着，他能够修这个出世间的禅定，而不是着在世间的四禅八定的这种的所引发的这个喜乐诸受，是定觉知，所以他能够分明什么是世间的禅定，什么是出世间的禅定。那第六是舍觉知，能够舍弃我们的杂染心，我们的攀缘的杂染心，所以舍觉知。那第七是念觉知，念觉知就是定慧等持，能够安住在这个定慧等持，但不是定慧一体，等持定慧等持，定慧一体就什么呢？就已经圆满了，它本是一体的，如有灯就有亮，就有光，有光，光就是灯之用，灯是光之体，这是定慧一体。但是定慧等持中间还有结于观照，所以这个念觉知中间虽然是定慧等持，但是还介于观照。所以当这个念定如果是多于慧的时候，心就偏离分层，这个时候就用择法觉知、精进觉知、喜觉知来提，让定慧等持。那如果当慧多于定的时候，那心就多于浮动，这个时候就用除觉知跟定觉知跟舍觉知来平衡，让心安住在定慧等持的境界，然后你七菩提圆满了，定慧一体的，不需要在这里平衡了，那入小圣的见道位，正虚陀洹果，从这里修八正道，那就是入这第七八正道，又名八圣道分。第一是正见，这个正见就是能够见缘起，缘起正见，知道因缘有自性空，万法都是业感缘起，所以光这个正见的缘起，从小圣的角度来讲，那就是指我们讲业感缘起，像十二因缘也是业感缘起。那大圣的角度来讲，有三种缘起，一个是指的是这个从唯识学来讲，就是阿赖耶缘起，我们宇宙万法就依于阿赖耶缘起。那如果从大圣的宗教，唯识学是大圣始教，开始的始， 那如果从大乘的宗教来讲，宗就是终点的宗，大乘宗教来讲，那就是指如来藏缘起啊，如来藏缘起诸法，就是真如一念不绝转阿赖耶，阿赖耶啊，在依三系六出延伸我们这个四出世间一切诸法啊，所以真如缘起有这个大乘是阿赖耶缘起，然后在如来藏缘起，然后到大乘圆教就是法界缘起啊，这个法界无尽的缘起，一法缘起一切法，一切法缘起一法啊，这个重重无尽，就好华严经所讲的就是指的法界缘起。所以啊，这个八正道一个正见就是能够有这个缘起的正见，知道一切法都是因缘有的，自性空的。那第二是正思维，就是思维正理啊，所思维都是以道法相应的思维正理，不是思维我们世间的贪婪之心啊。你看我们现在思维的有几分是跟道法相应，有几分是跟我们世间法相应的，我们内心很清楚。所以我常说修道不必问你修得怎么样啊，不必问别人，问自己，看你思维的东西是什么内容啊，包括你晚上睡觉你还在打些什么妄想，包括你睡着了你做了些什么梦，那都是依于我们的平常生活的那个思维啊，能够在你梦中啊能够所显化出来的。所以密宗他们讲叫修行梦，就可以看得出你修行的时候啊，你平日修行得不得力啊，你都可以自己都能够自己给自己打分数了。正思维就思维与道法相应的，所以正思维又叫正义啊，正义啊。那第三是正疑，正疑就是啊我们讲的这个口业啊，不妄疑，不两舌，不恶口，不其疑，这四种啊口的疑业啊，这个三是正疑。第四是正业，正业就是我们的意业啊，这不贪不嗔不痴啊，心地清净，离五毒烦恼啊，正业。那正命是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生活的正当职业啊，我们这个生命的维持啊，维持我们色身存在这个世间呢、啊，要有一个正当的职业啊，不得以危害社会的善良风俗啊，或者是伤害我们的性德来做我们的这个谋生的这个事业啊。所以在这个正业里面啊，佛告诉出家人不能有这个五邪命啊，这个邪命就是用不正当的说法来维持他这个身心的这个生命的元气啊。所以正命就是只要有正当的职业。那第六是正精进啊，而不是邪精进，依圣能量啊，然后修行，心地越修越清净，烦恼越来越少啊，智慧越来越增长，而不是修行想要得神通，要得感应啊。你如果走错了路啊，那想要回头啊，有时候啊会比一个刚要起修的人更辛苦。这古德常讲，比如像我们钉一个钉子，你钉进去用五磅的力量，但是你让它拔起来啊，你要用十倍的力量才能够把它拔出来。所以啊，我们选择一定要选择无漏法，能够断烦恼啊，令心远离一切贪婪的精进的这条路子来修行，绝对不能啊有邪精进，走错了方向了，走入旁门外道了，那就很危险了。那第七是正念啊，正念就是不染万境之念啊。所以佛法里面讲正念跟邪念就是染境的差别。如果你染了五欲六尘，那就是邪念。那如果你是离了五欲六尘，那就是正念。所以啊， 如果你如果染了这个，你离了这个无欲六尘的这个正念，但是这个是正果以后而能够得到的。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正念如果是你一修持的法门，而不离你这个念不离你那修持的法门，这个念都可以叫正念。比如你是修参禅，你念头不离那一句话头，那就叫正念。如果你是修数息方法啊，你念念不离那个数息，那个念就是正念。如果你是修净土法门，你念念不离那一句佛号，那个念就是正念。但是如果就近来讲啊，染的无欲六尘，那就是邪念；不染无欲六尘的清净念，那才是真正的正念。那正定这个远离不定、邪定，或者是四禅八定的有漏的世间禅定，而能够得离出世间的无漏禅定啊。所以这个八正道又叫做八圣道分，在这里面呢，正见、正思维，这是属于慧邪；正仪、正业、正命、正精进，这是属于戒邪；那正念跟正定，这是属于定邪。所以你看这八正道里面就记住这戒定慧三无漏学的。所以啊，我们修学佛法这两个是非常重要，一个是四念住，第二个就是八正道分。四念住可以让我们做修学出离心的依止法门，依止它，依靠它啊。所以佛当初要入涅槃的时候，阿难曾经问佛陀啊，佛陀入灭以后我们要把心安住在哪里，佛陀就告诉阿难说是要把心安住在四念住观。所以这是很重要，是修出离心，这是一切修行的根本啊。所以这个我们有四念住的根本，出离远离，然后以八正道做我们日常生活的准则依据啊，做我们处世待人接入日常生活的这个准则依据，用这样来修行啊。所以这两个是非常重要，这七科里面这四念处跟八正道这两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八正道里面又具足了就戒定慧三无漏学的啊。那这个我们把这三十七道品就介绍到这里啊。三十七诸道品清净，如是乃至八万四千陀罗尼门一切清净。那这八万四千陀罗尼门就是指佛应以何身得度，即得以示现何身为其说法，乃至佛能够观机说法，哪一列的众生应以什么佛法来接引他，都能够令他气理气机得到种子法门。所以啊，有人一生的修行啊，修福修慧，他的回向偈啊，他的回向偈，他说不想生梵天啊，也不想得到大福报，希望能够与佛同世啊，能够跟佛同时降生啊，住在安住在有佛住世的那个世间。为什么呢？只要你能够跟佛学，你一定可以证果啊，因为佛可以以最契理又契机又最适合你的根性的方法，能够让你直去菩提。所以啊，乃至八万四千陀罗尼门啊，可以说是佛有这样的不可思议教化众生的德能，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为其说法。那乃至这八万四千陀罗尼门，也就是佛日用平常中一切法都是佛法啊。所以佛降生在人间，他的行住坐卧都是在演说佛法，只是我们看不出来而已，因缘具足的人就看得出来了。你看就好像佛陀在灵山会上的时候啊，那个大梵天王以金色婆罗门啊，金色婆罗花供佛，佛拈花，你看这个拈花我们看起来没有什么，可是迦摄尊者破颜微笑啊，传了心法了。就好像 佛在金刚经会上的时候啊，他着衣持钵入所有大乘起时，须菩提看出来了，啊，我每天把六度万恨应用在人间呐，啊，趁性而为啊，心了无作意啊，啊，把佛性展现在日常生活，须菩提看出来了，才借着须菩提的一问佛一答而成就了这部《金刚般若的法会》，啊，有了这部经典。所以佛的日用平常都是在展现着八万四千种持法门，也就是一切法都是佛法了。所以如是乃至八万四千陀罗尼门一切清净，这一切清净就是指无实无虚，哈，实际理地不着一尘呐，了无一法可得啊。但是呢，佛事门中不舍一法，根尘接触，随念一法都是佛法，圆融自在。所以从这个实力事无畏事无碍智，佛是八不共法，三十七道品，三十七住道品，乃至八万四千陀罗尼门，这是我们净缘觉的用大。那这个用大在哪里呢？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而已啊。所以这里面所讲的内涵其实就是佛菩萨的生活啊，他用了真心的生活啊，换个法相名词就是这一些，法相名词这就是这一些啊。那这个实力是无所谓是无碍智，佛是八不共法，三十七道品清净，乃至八万四千陀罗尼门一切清净，那这怎么是他的日常生活呢？我们再把它表法的意义再做一次的说明，这比清净故，实力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佛的智慧，日常生活处事待人就一接触就明白，一明白就有它最极圆满的作用啊。所以佛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呀，佛已经是无事人了，他所证的我空法空，一切法毕竟不可得，他还有什么执着呢？他还有什么取舍呢？唯一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他看到一切众生跟他同一个法性，同样是真如本性所变现的啊！所以，当你证悟自信的，证悟净缘觉的，你会发现，原来你不是这么小啊！啊，原来你是什么呢？你是整体宇宙就是你一个身心所变现的，所以有情无情通通就是你一念身心所变现而已啊。所以这个时候升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所以回入法界普度众生啊。虽然是普度众生，而俗无众生得灭度者，为什么？一切众生的当体就是真如啊，真如是清净智慧啊，你心体了不可得啊，说是一物即不中啊。所以啊，佛回入法界啊，来普度一切众生，对他来讲已经无事了。所以你看永嘉大师在正道歌里面说得很清楚，结邪无为贤道人啊，啊，不除妄想不求真啊，结邪无为贤道人。永嘉大师他正果以后教化众生怎么会是贤道人呢、啊、普度一切众生怎么会是贤道人，只是他内心已经污染了，没事了。所以佛心清净，这实力也不过是佛的智慧的展现，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有它最客观最真实的妙用。所以佛无所不知无所不觉，这是实力应用在日常生活的一个名词，实力。那事无所畏跟事无碍智，这是指佛教化众生没有障碍。那我们教化众生有障碍啊，比如说如果大家如果很精进啊，三藏十二部经典弄得很清楚了啊，解悟了了解了，但是还不是真正证悟到不以万法为理啊，向佛证悟到四字菩提不以万法为理，你如生解悟好了。明天如果说我们的陈水扁总统啊，对不对，陈先生说召见你跟他谈佛法，我跟你讲你的比比错咯，对不对啊？如果啊，如果他问你说，嘿，我将来护持道场，常常到法会去拈香供佛，有多大的功德？你一定跟他讲，哇，功德不得了啊，对不对？你再多几次就可以成佛了，对不对？你看达摩祖师 碰到梁武帝，梁武帝那是个皇帝啊，他有生杀大权啊。梁武帝问达摩祖师，朕造寺共生印经弘法有多大的功德啊？达摩祖师说毫无功德，对不对？他说为什么没有功德？